喂，大家好，今天呢，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半多小时了，竟然没有学生，没有学员，没有同学们来，咨询有关于残障就是特殊教育这一环啊，可见的呢，国内呢，在这方面呢，大概是问题不大啊。不会像这个每一个家庭都会碰触到这一类的问题啊，所以大家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呢，我也不敢相信说绝对没有，所以呢，我想呢，纵然没有人来呢，我也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谈一谈啊，本来是应该是由金老师因为金老师以及这个。以及这个李冠华校长他们两位来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上到 UC 网他们下载都不成功所以最后他们说如果大家有需要有真正有关于这些残障的各种的残这种残障的问题各种的这个特殊教育的问题只要你们能够找到他们两位他们都愿意个别的做咨询所以今天呢他们两位都不能来了，那么呀我呢我个人呢我是谭老师我个人呢。觉得这个，我自己是学特殊教育的，我本身就是个学特殊教育的所以呢，我想我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特殊教育的一些问题。那么我现在呢，想跟大家先谈一谈呢，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特教特殊教育特殊教育里面有很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看看它包括了哪些呢？那么第一个呢，他们就是盲人第二个呢，他就是聋哑第三个呢是肢体方面的残障第四个呢，他是自闭的有自闭症的第五个呢，还有一种蒙古症，是低能儿的它是一种蒙古，因为蒙古症而得的低能儿的还有第六种是一种白痴它是经过脑膜炎方面呢，或者有意外的一些受伤呢，促使的这个人变成白痴了白痴就是完全脑筋烧坏了脑筋烧坏了。所以他就是没有学习的能力了，他智力非常的差还有一种呢，就是学习障碍，在他学习上面，他有一些障碍，他不是不聪明，他不是不聪明，只是在学习上他某一方面过不去，那么需要辅导还有一种呢，第八种就是心智不健全的，就有一些精神病、精神疾病心理为心理病或者是这个身心都不是很健全的，这种情绪不很稳定的，或者有什么精神官能症的甚至于说神经病的我想也都可以成一种特殊的教育要受一种特殊的教育。还有一种是脑性的麻痹脑性麻痹促使的那个小脑受伤了所以它就有点像残障肢体残障，但是他并不是头脑不好像肢体残障呢、聋哑呀、盲人呐、这个学习障碍啦，这个心智不健全的这些孩子呢，他并不是说他就是白痴我们一般人常常会搞不清楚是任何的人呢，我们看见了他不会走路呢，我们都会称他残废。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可以称他残废我们他应该属于残障，他就是身上有一些残疾但是呢，有一些障碍 那么用些什么方法来把它消除它的障碍呢？那么就是我们需要给他一些教育，和给他一些方法，和给他一些资助啊。那么这个脑性的麻痹，它是小脑的受伤。小脑受伤是小脑是控制我们的行动的啊。所以呢，小脑受伤的孩子呢，他的手脚就走路都做事都不方便啊。那么但是呢，他们的头大脑并没有坏啊，所以他们仍旧可以读书啊，只要能够有人帮助他们走路啊，或者是有车子，他们一样的可以来把书读得很好。再过来呢，就是一种叫做自负优异的啊，就是有的是特别聪明的，聪明的也很像天才一样的话，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教也需要给他们一些特殊的教育啊。那么再过来就是这个面部的伤残啊。什么是面部的伤残呢？啊，就是他的脸面啊，就受到了烫伤啦、烧伤啦，或者是出车祸以后，身上很多的疤痕呐、这个就是身上跟面部，因为身上看不到还没有关系，他的面部的受的伤残啊，那就是比较麻烦一点。那么除了面部伤残之外呢，还有一种呢是最悲惨的啊，那就是植物人啊，就是这个人呢、他变成了植物人啊，就像一个植物一样，不会讲话啊，可能只能吃东西啊，也只能呼吸跟吃东西啊，他还继续成长啊，但是他的头脑啊，已经不管用了啊，他就是只能生命一直在留存着啊，但是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用处的这种人啊，这种下场是很悲哀的啊，很悲哀的。那大致上呢，我是给他这样分了。分了十二三种啊，那么我们再谈，我想先跟大家谈谈呢，就是盲人啊。什么盲人？就是眼睛看不见的啊，盲人看不见的。但是盲人呢，我们过去呢，盲人的命运是蛮坎坷的啊。大部分盲人做什么工作呢？盲人长大了以后呢，他就只能做按摩的工作啊，就是在给人的身体做按摩啊，做按摩啊。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出去玩的时候住在旅馆里啊，半夜就会听到有人在吹笛子的声音啊，我会问我妈妈这是什么声音，为什么会吹笛子，她说这些人都是按摩的人啊，就是大他看看谁要让他按摩呢，就去叫他啊，所以他吹出笛子表示他来了啊。那就是说盲人呢，他们过去的生活呢非常的单一啊，就是只能他们的工作只能走这样子的一条路啊。那么可是呢现在的盲人呢好像就比较受到社会人士的重视了啊，所以呢盲人呢有的呢都改了行啊，他不一定走这个按摩的路了啊，他有的是用歌唱，因为盲人的声音非常好听的啊，那上天是非常公平啊，是非常公平的，他让你看不见啊，他让你耳朵非常的灵敏啊，让你的声音非常的嘹亮啊，所以很多盲人呢、唱起歌来那个感情特别的丰富啊，那特别的动人啊，那么这是盲人。聋哑呢， 聋哑有很多，有一种生下来就是聋或者是哑了啊。因为聋他就自然哑，因为一出生他就聋的话他听不见，所以他只看人家嘴型来学的话一定说不清楚的，所以呢他就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哑巴啊。但是呢如果聋哑要经过教育啊，那么有两种教育啊，一种呢就是说教他用嘴巴的口型来讲话啊，还有一种就是跟他打手语啊，用手来比出来的意思啊。但是呢这样子都要经过一个学校来专门的人来教导他们啊，所以呢是比较学起来呢也比较丰富，但是也很辛苦啊，也很辛苦。那聋哑呢这个聋的原因呢大概也是有很多的原因啊，有的是先天的一种遗传，那是非常不幸的啊。那有的呢他是可能小的时候生病啊，还有一种现在听说就是有很多的人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在他小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医生给他开的吃的链霉素啊，所以呢就会造成他可能会聋，也可能会变成重听啊。重听的话就是他听是听得见听得不清楚啊，那种等于是没有差不多，所以呢严重的话就等于聋了啊。人们不严重的话只听到 60% 到50% 的话，那还是没有完全听进去的啊。所以那最多的呢可能就是肢体残障。那肢体残障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得小儿麻痹。小儿麻痹来促使他这个肢体呢有的严重的时候是两只脚都不能走路啊，那么也不严重的话呢一只脚不能走路，甚至于有的走起路来呢是一摆一摆一拐一拐的啊，那么都是非常的艰苦啊，走路都非常艰苦啊。那么这个肢体残障呢我是从台湾来的嘛，到台湾的肢体残障的人特多啊。尤其是在三四十年前啊，那时候医药还不够发达的时候，很多孩子在那个年龄啊都很多孩子得了小儿麻痹啊，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儿麻痹疫苗啊，所以很多的那个孩子呢父母有了这样子的孩子也觉得很丢脸啊，常常把孩子关在家里啊，不让他们出来啊，也不给他们受教育啊。后来那么就是因为有一些残障的人士啊，他们呢感受到这个不公平啊，所以想尽办法呢要凸显出来啊，把这些残障的人整个的亮出来啊。因为这样呢就像台湾有一位刘霞女士啊，她是一个女作家啊，刘霞，结果呢她就成立了一个伊甸基金会啊，残障基金会啊，现在变改成伊甸社会福利这个基金会啊，所以呢刘霞呢她本身就是一个是肢体残障的人啊，那么他是因为小的时候得了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啊，那么促使的他这个关节越来越不好啊，所以他必须坐轮椅啊，但是呢因为他从小呢有一个很严格的母亲啊，他母亲教育他绝对不把他当着一个残障的人啊，他都跟他姐妹一样一视同仁，所以他把他锻炼成一个非常坚强、非常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孩子啊。那么她虽然每天受到病魔的这种折磨呢，但是呢她认为她算是一个被 父母教育很成功的人，因此呢他就出来呢带动啊，先发起啊，创立一个伊甸这个啊基金会啊，那么让啊一些残障的啊，全台湾的残障的人士青年呐、啊、都能够啊到这个伊甸来啊学习啊听课了，或者是练习写作了这一类的啊，或者学电脑啊，所以他为这个残障啊的残障的或者是特殊教育的这一环呢、啊、有很大的贡献。那么再过来呢，就是说自闭的孩子啊，啊这自闭的孩子，有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啊，从小呢他因为自己会玩呢 啊这也很乖，也不大讲话，父母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啊，所以就让他自己去发展啊。那么这些孩子因为没有社会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没有社交的机会，所以呢他常常就是被一些玩的玩具啦，或者看书啦，或者怎么样呢，来关使自己啊的生活没有打开来啊，这些孩子呢就等于封闭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啊。那在如果让他在学校里读书呢，他就有一种很大的隔阂啊，他好像进不去啊，也不能进入这个学习的轨道。所以这个自闭的孩子呢，那么也是现在呢，在好比说在上海，我就去参观过一个自闭就是叫做上海董李凤董李凤美啊美康健的学校啊，他这个是专门收自闭的孩子啊，就是自己封闭自己啊，那学习当然就有障碍啊，所以呢在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也应该每一个省都会有类似的这种学校，当然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呢，可能就忽略了这一环啊。那么再过来呢就是蒙古症啊，所谓蒙古症呢，就是有的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呢就发烧啊，一直在发烧不退啊，就慢慢就形成了蒙古症。那蒙古症的孩子很特别的啊，凡是得蒙古症的孩子，他们的长相都是一样的啊，看起来有点像蒙古人，那么眼睛呢往上的啊，那个往上翘的，那么眼睛特大啊，身体嘛都是肥东东的啊，这种小孩子呢就是蒙古症的一个特征啊。那么这种小孩子呢学业成绩都不可能是会变成天才孩子啊，他们都会有一些障碍，他们比较低能啊，但是呢他们的个性看起来非常的乐观啊，也不会觉得他好像不可爱啊，他还是看起来蛮可爱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是低能儿啊，很低能儿，低能儿就是他的智能不足啊，他的 IQ 啊，他的 IQ 可能只在五六十啊，一般的正常的话应该是IQ 至少要一百二到一百五啊，这是比较好的啊。那普通的呢，最普通的话就是一百一到九十啊。那么如果是80以下呢，就是有一些这障碍啊。那如果只有二三十的话，那就是很低的低能儿了啊，也就是他的智能不足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很可能就是跟他的营养，从小的时候生下来以后的营养不足也有关系啊。还有呢很少的父母呢用的心思去跟孩子谈话，虽然他是个婴儿，你也要跟他讲话，让他的有一种感觉，有旁边有人啊，他就会不断的就会学习，那么他就不至于会变成低能儿啊。所以呢，我们在幼儿期、婴儿期啊，我们都要特别小心，不要让孩子 做一个太乖的乖宝宝啊，也不能让他太顽皮啊，变成好动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要时时要特别注意孩子的营养，那么我们要平常要跟他讲话，要教导他一些生活的习惯啊，或者是让他观察大自然啊，那么然后让他去探索，那这样子的孩子呢那么就不会变成低能儿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白痴啊，这个白痴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就是发烧发得很高的时候呢，把脑烧坏了啊，或者这个小孩子得了脑膜炎啊，脑膜炎非常严重的啊，那但是呢。有一点我要特别的提醒，就是说有的孩子看起来真的是白痴啊，但是有的孩子他某方面是白痴，但某方面他又变成非常聪明啊，甚至于说在那个一线之间，他白痴跟天才变一线之间了啊，他有的时候显得是天才，有的时候显得像白痴一样，那这是什么原因呢？事实上呢，以我的看法就是说他可能是发高烧烧坏了的是他的左脑啊，他的右脑呢其实还蛮管用的，还并没有完全烧坏。所以他右脑的一些情感上呢，音乐上呢，有些画画啦什么图像的东西呢，他还表现得不错。你要叫背书啦什么的，他就可能就不行了，他就像个白痴了啊！叫他计算呢，因为那些都要用到他的右脑啊，用到他的左脑啊，他左脑烧坏了，所以呢就显得是比较低能。那还有一种就是学习障碍，在他学习上面呢，他在某一些方面他有一些障碍，所以他跟不上，他就很痛苦，那么他也不喜欢学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他学习的阶段啊，那么我们要去开发他，启发他啊，要教育他啊，那么尤其是这个我们用左脑来教他的时候，左脑不行的话，我们就用右脑啊。我们这两轮替来用是最好。啊，那再过来就是心智不健全啊，他的个性很不完整的啊。很多很多人小的时候他就个性缺了一大块啊，那么长大以后他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他的情绪呢也可能有不稳定，他也会变成很歇斯底里啊，甚至于严重的变成精神病啊，那么还有或者是精神官能症啊，那都是非常的不幸的啊。所以呢，心智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心智健全啊，不要让他有机会发作啊，这样才好。脑性麻痹嘛，我刚才说了是小脑受到损害，行动不方便，不表示他的脑没有用啊。那再过来再谈谈支付优异啊，就是支付优异的孩子呢，他都是这个 IQ 很强的啊，但是未必他的 EQ 很好啊。EQ 就是一种情谊啊，很多天才的孩子呢，他都重视在他的学识上的啊，那做人的基本态度啊，或者什么礼貌啊，或者什么样，往往会被忽略掉啊，所以呢。这个支付优异的天才呢，我们要怎么也是要特别把他们来做一些教育了。那还有这个植物人啊，很不幸的是植物人的话，其实这植物人他也是一个人啊，照理应该他已经不完全是人了，因为他没有完人的所有条件，他不完全具备了啊。但是呢，这个植物人呢。我们目前来讲，虽然我们看不出他知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我们在关心他啊，但是也许他会知道，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清楚啊，所以呢， 在植物人的教育呢，我觉得我们无法教育他了啊。可是我们可以说给他了解一些穴道上面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一个女孩子啊，她是高中生啊，她结果被车祸撞了以后，她就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啊，她就每天躺在那儿，她吃东西呢，有人喂她，她还能吃一点东西吃，但是她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她完全没有什么太多的知觉了啊。我们就称她是植物人，她叫王小明啊，非常的悲惨，她已经这样子躺下来做植物人已经将近40年了，啊，她从小孩啊，从少女一直到现在是老太婆了啊，所以她真的是很，可以说很无奈跟悲惨，他们总希望有人能够救他啊。可是呢，这个他的爸爸妈妈好像已经去世了啊。那么现在他家里的兄妹来轮流的照顾着他啊。这个我们是该不该让他留下啊？该不该让他继续存活下去啊？那这个是谁都不敢做这个主啊，因为他还毕竟还是活着啊，那么总希望有一天医学发达的时候能够把它唤醒啊，有奇迹的出现啊，所以呢，这是植物人的一种悲惨的下场啊。那么大致上呢，有分这么多种啊。那么我今天呢，先暂时讲到这里啊。那么我明天再来录音啊，再来录一些我的一些文章啊，有关于残障啊，跟这个特殊教育的一些作品啊，好比说我写的曾经报道的一篇《谁是残废者》哈，这是在台湾的，我在介绍刘霞他们所做的工作啊。另外，我在我的毕业的旅行中啊，我们在那个特殊教育的毕业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日本的西南边的一些群岛啊，叫琉球群岛，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地方啊，最大的琉球这个地方呢，我们去参观了他们那边的这个特教啊，日本的特教，它叫日本的养护学校啊，这个是在琉球的群岛上面的一个一个学校啊，一个学校是专门等于是给一些养护学校，是指那个就是学习障碍跟低能啊，或者是很低能的孩子啊，或者就是这个低能儿啊，或者是自闭的啊，这一类的孩子啊。让他们来上学啊，给他们一点教育啊，我来报道了一篇这个东西啊。那还有一篇呢，还有一篇就是，讲的我是介绍这个，我去15年前我去参观了上海虹桥的那边的一个盲校啊，盲人的啊，虹口盲校啊，都访问了那边的那个，也当初是一个沈云长校长啊，他在那里主持的啊，我很想来把他这3篇东西呢来分享给大家啊，那么然后我们再来谈谈一些特殊的这种教育啊的一些例子啊。好，那我现在我先放麦了。